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中国增长低于预期，分析称中共搞死了经济。时事大家谈精彩点评，秦刚究竟出了什么事？澳洲议会质问 TikTok 和微信，担心社媒驻中共审查延伸当地。
如果国家需要他们提供信息，他们是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抵挡的。
南非确认普京不会出席金砖国家峰会，避免执行对他的逮捕令。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节目的开始，与您分享一组国际和中港台相关新闻。首先关注美中关系。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高级官员表示，拜登政府以自信和实力的姿态与中国打交道，并强调行政部门在执行与中国人权方面的制裁行动时出权毫无保留。众议院外委会主席、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众议员迈克尔·麦考尔特地抽空出席星期二的亚太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他认为拜登行政当局的中国政策不足以让美国做好准备应对威胁和挑战。美国众议院举行听证会，审视应对中国将人工智能武器化。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下属的网络信息自由与创新小组委员会星期二7月18号举行一场名为人与机器战场上的人工智能听证会。听证会探讨三个问题，包括美国国防部采用人工智能的现状如何，哪些结构性障碍阻碍了军队对人工智能更广泛应用以及使用上的采纳，美国的潜在对手特别是中共如何在战场上运用人工智能对抗美国。同一天，国防授权法案在美东时间星期二开始在由民主党主导的美国国会参议院展开辩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特别强调，被添加到提案中的人工智能在与中国政府的竞争中取胜，以及解决美国的芬太尼危机等项目，称他们非常重要，且对美国未来发展相当有利。少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则呼吁对国防授权法案以及修正案进行快速和充分的考虑。美台关系方面，美国在台协会表示，台湾副总统过境美国符合非官方关系本质，不希望中国借此挑衅。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孙小雅星期三还表示，台湾副总统过境美国是长久以来的惯例，符合美台之间非官方关系的本质。赖清德八月中旬将率团出访巴拉圭，参加新任总统圣地亚哥·潘尼亚的就职典礼，往返接会过境美国。为应对中国收紧数据监管，摩根士丹利将200名技术人员撤出中国。据彭博社星期三7月19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这些撤出的员工占摩根士丹利在中国大陆技术人员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他们主要会被调往香港和新加坡。消息人士说，大部分员工的转调已经完成。据了解，摩根士丹利正在建立一个符合中国当地法规的独立系统。香港方面，中共当局7月18号深夜宣布任命59岁的现任国安部副部长董经纬为中央政府驻港维护国家安全公署署长。自北京2020年6月底在香港强推港版国安法之后，董经纬是出任香港这一安全职位的最高国安官员，将强化对香港的安全监管和监控。南非总统府星期三7月19号表示，通过达成共识，俄罗斯总统普京不会出席今年8月在南非召开的由新兴经济体组成的金砖五国峰会。南非主办这次金砖国家峰会面临一个尴尬的局面，那就是作为国际刑事法院成员国，如果普京出席峰会的话，南非理论上有义务逮捕被指控犯下战争罪行的普京。朝核问题， 日本防卫大臣滨田敬一说，朝鲜在当地时间星期三清晨向东发射了两枚弹道导弹，似乎都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之外。滨田敬一对媒体说，日本通过外交渠道就这次导弹发射提出了抗议。在华盛顿，美国军方说，最新的朝鲜弹道导弹发射对美国人员、领土或美国盟友并未构成即刻的威胁。听众朋友，以上是一组国际和中港台相关新闻简讯。休息一下，为您带来时事大家谈精彩点评。美国高官跑步访华，拜登需要怎样的美中关系？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星期三7月19号在北京表示，气候变化是全球性的威胁，应该将其与政治问题分开处理。克里7月16号到19号访问北京，与中国气候特使谢振华等高级别官员会面，重启世界上两个最大污染国之间的全球变暖谈判。过去一个月来，国务卿布林肯等多名美国高官接连访问中国，用中共官媒的话说，美国高官跑步访华，力图缓解两国之间濒临失控的紧张局势，使美中关系重新回到正确的轨道。布林肯呼吁中国抓住美中关系缓和的势头，派遣高官到华盛顿来，继续美中高层恢复交流对话的势头。但是目前看来，北京的反应并不热烈。史汀生中心中国问题专家孙运说，中国表面看来很倨傲，但这究竟是强者的冷淡，还是弱者的无奈？
美国的政策来说，最终来衡量美国政策是否成功，或者说是否失败的一个标准，是在于说这个政策的结果，而不在于这个政策具有一个什么样的表象。访华，那么我们知道说美国的这些高官访华，那么我们可以说美国是这个剃头挑剃头热啊，但是我们同时也要看到说这些人访华对中国做出了什么样的政策让步呢？那么这些政策让步又对美国造成了什么样的政策上的消极影响，或者说造成了伤害呢？那么我们再想一下，之前没有这些高官访华的时候，中美关系就有没有更好呢？或者说地区局势有没有更稳定呢？美国对华竞争的这个策略有没有放缓，或者因为这个访华的行程而受到影响？那么我认为这一点上来讲的话，还是对拜登政府目前对华政策要有一个更为清醒的认识。因为他的这个对华政策并不是说单独的或者说单一的追求对华的竞争，他是要在平行的轨道上追求对中国的竞争和合作，是要同步来进行的，同时要避免对华冲突。我们知道说布林肯在上任初始他就曾经做出过这样一个评论，就是我们对中国是该合作合作，该竞争竞争，该对抗对抗。那么到目前为止，我认为说在过去的这个两年半中间，拜登政府对这个政策的执行是非常忠诚的。那么我们当看到这个中国现在似乎并不热情，或者说甚至十分冷淡的时候，我们也要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这种反应，它是胜者的冷淡，还是败者的无奈呢？因为我们知道在大部分的这个评估里面啊，在这个对拜登政府目前对华政策，我们认为说拜登政府来这个就是综合盟国和友国的实力，来建立最广泛的针对中国的这样一个国际的同盟、国际联盟。那么这个策略在目前为止来说，我们认为说是很成功的，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亚洲。那么对于中国来说，对于拜登政府这样一种咄咄逼人的态势，实际上我认为中国也没有做出一个很强有力或者说很有效的回应。那么也就是说，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反应并不是很热烈。那我们也要来分析一下，就是说他的这个不热烈的原因，是因为他认为美国的政策、对华竞争的政策，现到目前为止都是非常成功的，而中国没有更好的这种反应的一个回旋余地和选择，还是因为别的原因。
以上是史汀生中心中国问题专家孙运参加《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另外，同样在星期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北京会见前往中国访问的美国前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基辛格，高度赞扬这位中国的老朋友为美中关系破冰发展做出的历史性贡献，并且呼吁用基辛格式的外交智慧化解目前两国关系遭遇的僵局与困境。 休息一下，宇宙与您分享记者连线。澳洲议会质问 TikTok 和微信，担心涉媒助中共审查延伸当地，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上星期澳大利亚参议院就涉媒安全问题举行系列听证会， TikTok 高层在会上坦承，中国员工能获取澳大利亚用户数据，而微信母公司则是直接拒绝派员出席。分析称，这显示 TikTok 和微信仍存有重大安全疑虑，中共的审查之手已经伸向澳大利亚。请听宇宙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林博宏。
博宏，那在这次的这个听证会上呢，那您在文章里提到了，就是说澳大利亚参院的是有些疑虑啊。那么 TikTok 为什么会引发这些疑虑呢？我们首先谈 TikTok。
好的，宇宙。那么呢，其实这个澳大利亚参议院的社媒平台涉外干预专责委员会，在这个7月11号跟12号在堪培拉连续的举行这个公开的听证会。那么呢，他是对这个社媒平台还有政府机构来进行调查，那么 TikTok 高层呢也出席这场会议。不过呢，其实委员会的自由党主席帕特森在听证会上询问这个抖音的国际版，也就是 TikTok 的数据安全主管法洛呢，这个 TikTok 在中国的员工访问了多少次澳大利亚用户数据的时候呢，法洛虽然没有办法立即的提供次数，但是在会上坦承确实发生过这种情况。那这也就是说呢，其实 TikTok 在中国的员工是有可能来获取澳大利亚用户的数据的、哦、那么对此呢，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中国问题研究教授冯崇义表示呢，在 TikTok 与中共关系这个非常复杂的同时呢，其实民众使用这样的社媒的应用程式，那么数据安全就有可能遭受威胁。那么除了澳大利亚之外，其他国家的 TikTok 用户资讯呢，其实也面临着外泄的风险。冯崇义告诉美国之音，
国家安全法、反间谍法，还有最近制定的对外关系法，这些法律是把在中国设立的公司当成党国的营生，如果国家需要他们提供信息来为国家服务，他们是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抵挡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 TikTok 它在澳大利亚还有美国和其他国家受到质疑，是有非常坚实的法理基础。
宇宙，
好，博宏。那么总而言之呢，就是对于 TikTok 来说呢，这澳大利亚用户的信息差不多是可以长驱直入的哈。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你，就是微信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从这次听证会上能够看到什么？
是的，宇宙。那么呢，其实这个澳大利亚社媒平台涉外干预专责委员会主席帕特森呢，除了质疑这个 TikTok 的安全风险之外呢，也说这个专家跟证人向委员会提供了相当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证明中国最大社媒平台微信在其平台上进行监视审查还有外国干涉。那么对此，前中国驻澳大利亚悉尼总领事馆政治领事陈永林说，澳大利亚前总理莫里森的微信账号先前有传出遭到冻结的消息，那么是受到一家中国公司的控制。那么呢，有一些这个澳大利亚媒体的微信公众号似乎也避谈这个中国的人权状况。那么这些呢，其实足以显示哦，中共式的审查制度已经在澳大利亚扩散，甚至微信平台发布的资讯呢，可能还会左右当地的这个选举的结果。那么陈永林告诉美国之音，
中国的这个社交媒体完全是被国安控制的，包括微信啊、抖音。我们这边有一个团体曾经反对中国在澳洲举办这个歌颂毛泽东的音乐会，后来就成立了一个澳洲价值联盟。价值联盟的微信群体很多次被封掉，所以任何这个对中共方面那个有批评意见的都会进行审查。
宇宙。
博宏，那么最后呢，我想问您，就是说呢，从您的报道我们可以看出，就是澳大利亚似乎是认为要禁用这两款社交平台呢，也好像又不太可能啊，那是为什么呢？那他们有没有办法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应对这样的状况呢？博宏。
是的，其实呢，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有这个澳大利亚的议员呢质疑与中共有关联的这个社媒平台的安全性哦。那么部分观察人士推测呢，堪培拉当局可能正在考虑在这个澳大利亚全面禁止使用 TikTok 跟微信。不过呢，对此呢，澳大利亚迪肯大学信息技术学院教授张耀忠就说呢，澳大利亚当地呢有多达130多万的华裔族群哦。那么这些新移民、中国留学生或是在澳大利亚工作的民众，日常的生活已经非常仰赖 TikTok 或微信来联系在中国的亲属跟朋友。那么在使用这些社媒平台成为他们不得不的决定之下，澳大利亚不太可能下令把这两款社媒软体呢从 App 应用程式商店中下架。而且就算禁用呢，其他来自中国的应用程式呢仍有可能让澳大利亚面临国家安全风险。张耀忠告诉美国之音，
真正的澳洲政府去禁掉了 WeChat， 可能有相类似的新的程式会出来。所以禁止，我觉得我个人认为不是一条容易走的路，也不是一个可行的方式。我觉得最好的方式还是说，今天我们能够让民众可以知道说这些软体可能产生的风险，那最后让民众自己去做选择。
感谢宇宙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林伯宏。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休息一下，请听宇宙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黄丽玲的报道：中国增长低于预期，分析称中共搞死了经济。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国家统计局本周7月17号发布了上半年的经济表现数据。中国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6.3%，低于外界预期，而且相较于第一季度只增长了0.8%。观察人士说，这代表中国的经济复苏趋缓，尤其拉抬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中，投资和出口都疲软，消费增长也持平，因此前景不佳。有分析称，这是共产党把经济搞死了。请听宇宙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黄丽玲的报道。
好的，陆阳，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最新统计，中国上半年的 GDP 年成长达到5.5%，其中第一、第二季度的年增率分别是4.5%和6.3%，被官方定调为上半年的经济恢复向好。黄丽玲的报道说，分析人士称，中国经济数据看似亮丽，但那是因为去年经济表现太差，基期太低，导致年增率失真的虚胖现象。在这个前提下，多数外资经济预测机构，包括中国官方的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原本预测第二季度 GDP 年增率应该达到 7% 到 7.3%。 换言之，第二季度实际年增率比外界的预估值少了一个百分点，而且从环比的角度来看，第二季度的 GDP 仅仅比第一季度微幅成长了 0.8%。 这些都难以被视为复苏向好的迹象。分析人士说，如果深入分析各项指标，包括工业生产、固定投资、出口和消费零售额等等，不难发现中国的经济表现并不好，甚至恐怕呈现引擎熄火的迹象。位于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所长刘梦俊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经济表现中只有民间的零售消费表现还可以，但是微幅的成长代表中国消费者只愿意在餐饮等民生基本消费上花钱，对于大宗的耐久消费如汽车、房地产还是缺乏信心。至于其他指标，例如工业生产产值，看起来也不精彩。据官方统计，全国规模以上的工业产值年增长 3.8%， 但是第二季度也只比第一季度加快 0.8 个百分点。中国私营企业工业产值的年增长也不过 1.9%。 他说，这代表部分外企的出口产线已经出走中国。刘梦俊告诉美国之音，
外商及港澳台就等于黄奕的外资只有 0.8， 代表说这些厂商比较积极的进行 China Plus One 的作业，把部分的产线拉到海外去投资中国服务全球，这种情况已经有一定的改变。
刘梦俊说，外企产线移出中国之后，中国的制造业将受创，工作机会也会减少，尤其年轻人口失业率、 未来如果形成长期趋势，将是继老年人口负担之外的另外一个经济重担，恐怕更让中国家庭不敢消费。他说，中国经济还有另外一个隐患，就是中国民间投资的走缓。最新统计显示，中国上半年的全国固定投资年增率达到 3.8%， 但是多靠基础设施和部分制造业投资的年增率来支撑，其中民间投资在同期竟然年减 0.2%， 房地产投资也是年减 7.9%。 尤其全中国商品房的销售面积上半年也年降 5.3%。 刘梦俊还指出，更加糟糕的是，墨西哥近期已经取代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出口国。在这个前提下，中国企业为了维持美国客户的订单，很可能会跟着去中国化，这将打击国内投资，也会打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内循环经济的算盘。他说，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对欧美等高收入国家的进出口近几个月来持续下降，取而代之的是对一带一路沿线穷国的进出口于上半年年增 9.8%。 位于伦敦的凯投宏观首席亚洲经济学家威廉斯认为，中国经济或仍然可以做到保住 5%， 但是基于去年基期那么低，今年就算达成保 5%， 其实成长力道也不算高。威廉斯告诉美国之音说，中共当局看来并不把执政重心放在经济上，否则也不会放任第二季度的经济疲软发展，迟迟没有推出任何刺激景气的方案。威廉斯说，如果当局真的认为刺激经济至关重要，应该早就会出手了，感觉不出当局有挽救经济的紧迫性，因此我们对于下半年的景气支撑措施也不抱太大的希望。黄丽玲的报道还说，媒体近期纷纷传出中国国务院七月底或将出台救市方案，但是威廉斯说，他预期当局会出台部分财政支持政策或者扩大基建的资金，但是整体期待不高。陆阳，
感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黄丽玲的报道。中国增长低于预期，分析称中共搞死了经济。休息一下，为您播出专家学者参加时事大家谈讨论，分析秦刚究竟出了什么事，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共外长、习近平权力班子处理对美关系的重要成员秦刚已经超过三个星期没有公开露面。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周一在多家外媒连番追问之下，竟然无可奉告。秦刚在很短的时间内从驻美大使跃升到部长，再到国务委员，却为何在美中关系重启交流的关键时刻消失？秦刚到底出了什么事？资深媒体人魏碧洲研判，网上盛传的婚外情只是烟幕弹，秦刚出事背后应该是中共内部出现了对美对俄的外交路线之争。
我想就个人生活作风来讲，他基本上大家如果我想根据这个被涉及到这位女士的各种这种贴文的说法，我们大家可以证实大概这个他个人作风问题是有的确很大的问题，这个大概是毫无疑问的。那么至于他这个等于说捐花园啦、啊、这些钱从哪里来，以秦刚这样子上来的这个速度，他大概还没有来的时间，没有时间来得及贪污，能够搞这么多钱，让这个有什么花园啦、啊、然后豪宅这件事情，这些钱就外交系统来讲，他可能还来不及这个时间贪污。火箭军这个东西就更比较奇怪了啊。我这样讲的原因是因为火箭军整个事情的发展，包括这个泄密啊，还有这个火箭侍卫示意图的被公布，然后涉及到这个里面的这个高层的儿子在美国建书，这些东西基本上讲实在话，在这个事情上秦刚是一个配合调查的角色，因为他不见得是他不可能涉及到火箭军这里头所有的事情。所以这件事情的发生刚好就是说这个火箭地图啊，这篇文章爆发还有地图的位置，这篇报道爆发的这个时间刚好秦刚是在美国啊，所以这里头他有可能被提到的话，假定是因为这个事情的话，他有可能是去做这个配合调查。如果是配合调查的话，基本上他没有参与这种事情。如果有这种所谓泄密的事情的话， 所以基本上他配合调查的话应该就可以全身而退回来当他这个官。现在这个配合调查已经查这么久了，哦，还有人事到那个火箭军的人事都已经出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动了等等，这种情况下来讲，这个火箭军的事情应该也不是他的问题。所以既然没有这个个人生活作风的问题，你刚才提到张高丽的事情也好，还有其他所有人，这个谁大家都有这种类似像这样的婚外情的事情，其实这些大概都不是重要的问题。重要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大概还是背后出现一些真的路线的看法。刚刚那个有提到他比较是这个亲美派的，或者你看他的资历啊，基本上没有其他任何这个美国以外的啊，这样类似这样子的这个涉及的业务。而你如果看到了，包括乐玉成啊，还有这个王毅啊，这还有卢沙野这方面，基本上都是比较偏重到这个欧洲这方面，但是没有牵扯到美国这方面等等这些事情。所以你看得出来说，这里头啊，秦刚的出来，已经代表这里头有一些那个路线上的分歧了。包括赵一坚的这个妻子啊，在这个及时贴出一个说这是很好的日子，然后大家也知道赵一坚跟这个秦刚这个时候代表路线上的这个差别等等，这些都是基本上在发展中里面人事的背景。这也说明，当然我完全赞成这是个黑帮的作业啊。
嗯。那么，中共外长秦刚消失的原因究竟是婚外情还是内斗？美国欧道明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李少民告诉美国之音，习近平这些年一直在进行政治清洗，拿下秦刚不是对美对俄的外交路线之争。
习近平这些年一直在做政治清洗，对吧？共产党用人呢，大致是这么样几类人哈。第一类人就是他的亲信，就是说这个能够替他担当，能够替他去死，能够把这个有坏事他们兜着，这是一类人。第二类人是能干的人，因为第一类人不一定能干嘛，还有第二类人是能干的人。这两类人再加上比如说这个有裙带关系的人，他差不多就是这些人。那么这些人现在这不光习近平呢，你任何一个朝代，任何一个总书记，他都要有这些人。但是习近平对他的亲信更加重视，这个是他很聪明的一点，因为亲信就是死党嘛。所以这点我想不是又一轮的大清洗。对亲俄亲美有没有分歧，我们要分清两个，一个是他们思想上有没有分歧，一个是他们在执行的时候有没有分歧，也就是路线了。思想上分歧绝对有，你问问中国的官员，当然了，很多人是亲俄的，还有很多官员确实是对俄国非常反感的，但是在政策上这个现在有一个不同，就是说现在一切都是自上而下，习近平如果不说话，谁都不敢做任何事儿。中共到现在这个看上面已经非常明显的，那一定是比他高层的才会出现对他的命运做决策这件事情，所以一定是上面。那上面内斗，也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可能没有结果，所以他不说。没有结果的时候，上面不交代，那当然发言人你不交代我会说什么？这个中共的这个体制啊。如果第一把手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战略，他会推行的非常快。那么呢，在第一把手不知道要做什么时候，这个制度就非常的瘫痪，因为没有人敢这个提出什么你应该做什么，他们要猜完了以后，然后呢要冒一个风险去说，哎，现在应该做这个事儿。哎，如果正好是皇上最喜欢的，那这个人就升了，但这个风险很大。那么比如说我是一个正部长，我干嘛要猜啊？我不猜，我那个天天躺平，那闹不好退休来给我一个副国籍呢？猜对了什么？猜对了也不一定，也顶多是个副国籍或什么的，那风险太大了。万一丢了部级怎么办？万一给录成处级了，完蛋了。所以这个制度下，那个我现在就是说，我希望刚才魏总编说的是对的，两边都有路线斗争。但是这么自从习近平上台以后，看不见有任何所谓反习势力，看不见有任何有组织的帮派。现在就是大家都一块都捧着习近平，你当第一把手，你去在前头给我们顶着，我们在后头待着，你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那个我想出能够更好的拍马屁的，我又比我的这个同僚拍得更好，那就是只要一拍就上去了，但是拍当然也丢脸，或者也不太容易了，是吧？所以这样是这样的一个制度，我们去考虑这个问题才是一个大的视角。
听众朋友，以上是资深媒体人魏碧洲和美国欧道明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李少民参加《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听众朋友， 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陈曦，我是陆阳，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